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播读选自第五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的交流稿。首先和您分享黑龙江大法弟子的交流稿，用心救度被迫害同修的家属。然后是湖北大法弟子的交流，题目是办好当地明慧周报，在建立家庭资料点中实修，以及交流稿初中三年实修的心路历程。最后是内蒙古大法弟子的交流，题目是扎实走好助师正法的每一步，以及交流稿兼修大法走正路天地宽。
下面请听黑龙江大法弟子的交流稿，用心救度被迫害同修的家属。师父好，同修们好，我是东北某大城市的大法弟子。几年来，我区大法弟子在正实法救度世人中遭邪党迫害，被判刑劳教的同修进进出出始终不下30几人，刑期最长的9年7年，被非法判刑5年3年2年1年的也不在少数。我们在走访看望被迫害同修家属时，发现一个共同问题，就是家属不理解受迫害的亲人，把一切怨恨都记在被迫害亲人身上，甚至记在大法和大法师父身上，认为家庭的困境都是因修大法而造成的。你给他们讲真相，根本不想听，对前去看望的同修排斥、怒视、顶撞、驱赶，视大法弟子如敌人一般。听了这些，深感痛心。我们天天喊着做着救人的事，可和我们有着特殊缘分的家里人却不明真相，没被救度，这不是我们在修炼中没做好的一大漏吗？在此给同修提个醒，千万不要忽视了我们的家人，开创好家庭修炼环境至关重要，那样可以减少对自身的迫害，也减少正实法的损失。此事十万火急，刻不容缓。那么同修在黑窝，我们怎么办？下面把我们地区的做法写出来，向师父汇报和同修交流。一、创造条件，首先沟通。每逢年节，我们都买上礼物去各家走访，借此与他们沟通，创造条件，讲清真相。尤其过大年，我们给他们买上米、面、油，特殊困难的再给点钱。这样几次下来，他们和我们的关系有所缓和，由冷落、一言不发到和我们发泄怨气，从中我们去打开他们的心结。我们告诉他们，造成家庭现在惨状的不是自己的亲人，而是邪党迫害造成的。自己的亲人都是好人，他们都承认，不是大法弟子主动把你们扔下不管，只管自己，他们的所作所为都是为去救人，是完全为了别人，他们从不做坏事啊，只是这个邪党自己贪污腐败不说，还专抓好人不管坏人，你不怨错了对象吗？他们说，你坐在家里，人家能抓你来吗？还是自己找的？我们告诉他们，你看奥运期间，全国抓了近10000人，不都是在家里待得好好的，被无辜抓走的吗？他们说，人家不让练就不练，干嘛非得和共产党对着干？你能干过人家吗？你们天天到处贴，发天灭中共，谁执政都得抓。我们感到这些被邪党历次运动搞怕了的中国百姓真是可怜，他们被扭曲了的不正常的思维方式已成自然。面对这些，真不是一两次就能解决的。我们不急不躁，深感救度他们的急迫，决心一定要救下他们。二、用实际行动正视大法。农村被迫害同修的家属，他们怨气更大，尤其到农忙季节，所受之苦无处发泄，只骂自己的亲人。 我们得知一个被判刑七年的男同修家里只剩下他五六十岁的老伴儿，到秋收了，二十多亩地的玉米收不回来。别说他家没钱雇人，就是有钱，农忙季节每人每天50至70元都雇不着人。就在他最无助为难的时刻，我们一下去了几十人，一天就给他扒完了所有的玉米。可往回拉又犯难了，花钱雇不着车和人。于是我们农村同修立刻放下自己地里的活儿，开着自家的四轮车把玉米全部运送到家。这期间中午饭水全部自己带，中午就在地里吃凉饭喝凉水，还不耽误整体发正念。东北的十月份天已经冷了，但同修们都以苦为乐。这样一连两年，到了第三年，这位同修家属终于被打动了，中午主动为我们做了热饭热菜，一定要我们回他家吃。盛情难却，我们回去吃了。饭后我们把自己带的面包香肠等东西全部留给了他，这些都是他平时很少吃到的。就这样一连四年了，我们一直主动帮他家秋收，每年全村都是他家第一个秋收完毕，而当地农村同修每年都是先帮困难同修秋收完才干自家的活儿。有时下雪了，自己地里还没收完，这位同修的家属感动地拉着我们的手，不知说什么好，脸上充满了笑容，从此不再反对大法，不再怨丈夫。我们的行动同时感动了全村人们，他们非常震惊，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有谁会相信在这物欲横流的浊世中还有这么多淳朴善良的好人无偿助人。连村干部都说法轮大法真是好啊。我们在替他家干完活的空闲时间里，顺便到本村人家中讲真相劝三退，结果讲一个说已经退完了，又讲一个说全家都已经退完了。怎么回事呢？一打听，附近同修说，由于这几年的行动深深打动了全村人，是他们借此机会把本村人挨家挨户讲清了真相，顺利的全部做完了三退。那么大一个村子没落一人，大法弟子的形象深深的印在了他们心中。又过大年了，我们照常带上米面油去看望同修家属，他眼含热泪拉着同修的手，恳切地反复追问，这些东西是谁买的，必须告诉他名字，他以后好回报。同修说，你就别问了，人家不让告诉，我也不能说，你就记住大法弟子给你买的，是我们师父让我们这样做的就行了。他只流着泪百般感谢，看得出他真的了解了他丈夫修炼所在的群体都是多么好的人，从此认定这个法一定是最正的。还有一个也判了七年刑的男同修，由于他家离城里远，平时没有联系，同修被投进很远的一个城市监狱里受迫害已经五年了，家人也从没去看过他，是一个同修走亲戚讲真相才得知此情况。他家也非常困难，歪歪斜斜的房子随时可能倒塌。同修的妻子领着十几岁的儿子，说下雨天都不敢在屋里住，他家种了几十亩地，秋天抢收季节正在犯难，大家听说后一下子去了70多人，一天就把几十亩地全部收完，中午照旧在地里吃自带的凉饭，带的水不够，我们从井里打了2桶生水抬到地里。那天天很冷，这些他看在眼里，跟着我们不停地说，我早认识你们就好了。我们给他讲真相劝三退，他说什么也没入过，告诉他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高兴地说，这回我从心里说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就是好。过大年了，我们去看望他，他告诉前去的同修，他去村委会要求贷款修房，村干部告诉他练法轮功的一律不管，再困难也不管。他看到同村的杀人犯和其他罪犯的家属都给贷了款，翻盖了新房，全村他家最困难，唯有他家没人管，他和别人借都怕还不起，没人借他。同修和他说，这些大法弟子条件也不是都好，但会尽量帮他，给他讲了真相，留下500元钱走了。 回来介绍情况后，知道了同修根据自己的实际能力，主动地为他凑钱，共凑了7000多元送去了。我们这些举动，使他整个家族的亲属都改变了对大法的看法，对在家的弟子少了几分怨气。还有一件事，就是在我们给他家扒玉米的当天，大家都在忙着干活，发现一个40多岁的男子站在我们一旁很长时间，一直看着我们干活，也不说话。一个同修前去和他搭话，才知道他们地和这家挨着，他们一家也在自己地里扒玉米，看到有这么多人帮他家干活，心想可能是大法弟子。一了解，他原来也修过大法，后来被邪党绑架坐牢后邪悟了，话语间还渗透着他诸多的不理解和歪理邪说。我们干完活，一部分同修又到他地里，一边帮他干活，一边和他切磋讲真相。他听着听着一下明白了，说以前只听邪党的，不和其他同修接触，原来我受骗了，听你们一说，原来是这么回事啊。他激动地向我们要书，表示重新回来继续修。他的家人也明白了真相，做了三退。还有一个被迫害致死，至今遗体未火化的男同修家，抛下42岁的妻子和15岁的女儿，还有4位老人。人死后，一切丧事及死者所需衣物都是大法弟子帮助做的。过大年了，有一个做生意的同修主动买些新衣服送给他家大人孩子，并留些钱过年用。每逢孩子开学前，都主动送去学费，并告诉他，请你放心，你的孩子就是大法弟子的孩子，我们不会看着孩子没学上，他能念到哪儿，我们就供到哪儿。我们的行为使这位同修很内向的妻子从不理解和痛苦中挣扎出来，对生活有了信心。他坚强地说，就是倾家荡产卖房子，我们还要继续上告，一定要为丈夫讨回公道。在整个过程中，当然要贯穿着讲真相，使她理解了丈夫，并把大法的美好介绍给了她的家人。现在经她介绍，她的姐姐和妈妈都在看转法轮。我们还给被关押女同修的丈夫每周打扫卫生，平时关心她，还经常关心其他被关押同修的孩子等等，都是根据每家不同情况在有的放矢的做。当然也少不了多关心狱中的同修，要写起来实在太多了，我们只是举几例。现在我们地区所有被迫害同修的家属基本都明白了真相，他们都把我们当成最亲的人，相处非常融洽，有什么心里话愿意和我们讲，有什么过不去的困难愿意找我们帮忙。他们说自己的家族和亲戚都没有你们好，有的农村家属我们去帮助秋收时，在家杀鸡炖肉送到地里，这些家属都经常去狱中探望亲人，对亲人没有怨恨，只有同情和关心。狱中的大法弟子们看到亲属的变化这么大，都很激动，他们正念更足了，意志更坚定了，他们在里面做得非常好，背法发正念，劝三退成风，重获自由的同修个个都是响当当的精进实修的大法弟子。我们的体会是，在这过程中使大法弟子得到了提高，使众多的家属和世人明白了真相，从而得救，使离开法的重新回到法中，狱中同修吃苦再多也会得到欣慰，从中体悟到也只有我们心中无比崇敬的师父及师尊传给我们的高德大法才有如此大的威力，才能不断地提高着他的弟子，改变着这一群可贵的众生。正像师父在《精进要旨》警言中所说，如果你们人人都能从内心认识到法，那才是威力无边的法的体现，强大的佛法在人间的再现。写到这儿，可能有同修想，你们是否都很有钱呢？得多少钱才能做这么多事啊？不是的，我们都是在用心去做，所以就能做好。我们有很多同修没有工作，几个人在一起给别人打短工或者做钟点工，挣的钱全部用来正式大法。有的同修常年忙得以方便面和挂面为主，整年很少吃上几顿像样的饭菜，把多年省吃俭用攒的钱全部用于正式大法。有一个退休老师常年没买过水果，从不吃贵菜，很少添衣服， 把退休工资几乎都用在正式法上。还有一对退休的老工人同修，常年很少吃菜，以咸菜为主，只要为大法就会慷慨解囊，干了几天临时工，挣了37元钱，30元用来正式大法，只留7元吃饭用。有的同修袜子破了，补了再穿，说反正在鞋里没人看见，当正式大法需要钱时，却大大方方往出拿。还有的全家修炼的同修，自己住破房子，却能把卖山卖地的钱大把大把的给正式法用。当然有些做生意的同修付出的可能更多些。总之，大家通过学法明白当前什么最重要，什么是我们最应该做的，所以效果一定是最好的。正像师父在《精进要旨在认识》中所讲的，真能这样提高上来，你们在纯净心态下所做的事才是最好的事，才是最神圣的，这点我们深有体会。最后，希望大家都能关心救度被迫害同修的家属，他们都是我们最该救度的人。
下面请听湖北大法弟子的交流稿。办好当地明慧周报，在建立家庭资料点中实修。师父您好，同修们好，我是1997年得法的女大法弟子，今年54岁。在修炼过程中，我逐渐悟到法轮大法的博大精深，因此有很多切身体会想和同修们交流。现在就把我建立家庭资料点的心得向师父汇报，与同修分享。一、建立家庭资料点。2005年上半年，我地区仅有的一个资料点的同修遭迫害，因为没有更多懂技术的同修，就只好靠外地同修供应资料，因此不能及时看到师父的新经文、明慧周刊及真相资料，不能紧跟师父的正法进程。恰在这时，我看到明慧文章提倡资料点遍地开花，就萌发了自己做资料的想法，并把建立个人资料点当作是自己的神圣使命。师父在《放下人心，救度世人》一文中说，作为一名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个人解脱不是修炼的目的，救度众生才是你们来时的大愿与正法中历史赋予你们的责任和使命，因此大量的众生也就成了你们救度的对象。大法弟子不要辜负了正法中赋予你们的伟大责任，更不要使这部分众生失望，你们已经是他们能否走入未来的唯一希望。因此所有的大法弟子新老学员都要行动起来，全面开始讲清真相。当我认真学习师父这段法后，深感责任重大，救度众生时间紧迫，以前根本就没有想过要学电脑，现在悟到学电脑是救度众生的需要，我就坚定一念，赶紧学会电脑。由于我有了这颗坚定的心，师父就帮我了。没过多久，女儿就和她男友一起从千里之外把她的旧电脑给我带回来了。孩子们很乐意教我，我也学得很快，开始学上常人网站，女儿的男友还专程跑到网吧与我聊天，见我学会了，他们很高兴，心想以后可以在网上见面了。几天后，孩子们上班去了，我赶紧找来懂技术的同修教我做真相资料。开始假同修每次都是趁我丈夫不在家时教我，同修很热心，并耐心细致地一步一步地教我。我就认真地做好每一步的笔记，没几天我就买了喷墨打印机，开始学做一些如明慧周报等单张资料。我将做好的单张给丈夫看，因为是图文并茂的，又是打的彩色，丈夫看了既高兴又感到惊讶，不敢相信是我做出来的。是你做的吗？我肯定地说是啊。丈夫赞赏地说，怪不得天天在家里摸索嘞，还真摸出点名堂来了。我知道是师父借丈夫的口鼓励我，更增添了信心，在同修的扶持下，我的资料点正常运作了。二、圆融家庭，让资料点稳步运行。先说说我丈夫，720以前他修过大法，知道大法好，但当邪恶迫害时，他因为怕而放弃了，而且一反常态的干扰我，也不准我练功，三天两天的跟我吵， 还发动兄弟姐妹及好友来阻止我，甚至以离婚要挟我。我知道这是旧势力的阴谋，想毁掉我丈夫，又想毁掉我。我坚决不承认，全盘否定。我请师父加持我的正念，一边精进修炼，一边用师父赐给我的神通清除他背后的邪恶因素。一段时间后，丈夫缓和了一些，允许我在家练功，但不准出去讲真相。每次一出去就搜查，一次我出去贴真相资料，他把我的资料强行搜出来后又被我夺回来了。后来我就智慧地做，不让他发现，这样坚持了很长一段时间。晚上出去发真相资料就对他说加班去了，第二天早上回来还要给他交加班费呢。一次白天出去到边远的乡村讲真相，回来晚了被他发现，他大为恼火，十分生气地把师父法相从佛堂里取走了。当时我的泪水直往下流，感到对不起师父，都是因为自己学法不深，没有摆正正法修炼与家庭的关系，没有把丈夫当作众生的一员，平时没对他讲明真相，做正实法的事一味地瞒着他，导致被旧势力钻空子，使他对师父不敬。找到了自己的不足，我立即止住泪水。丈夫让我吃饭，我说不把师父法相请出来坚决不吃饭，并对他发正念，清除我丈夫背后的一切邪恶，并请师父加持，让他明白的一面快快醒悟。他僵持半天，见我来真的了，就把师父法相请出来了。我又平静而严肃地对他说，以后不许干扰我出去讲真相，更不准对师父不敬，还说我以后出门讲真相先告诉你，并把我以前以加班的名义出去讲真相的事也告诉了他。他笑了，后来就真的没有再干扰我了，我能堂堂正正地出去讲真相了。后来丈夫还帮过我很多忙。后来我逐渐学会了做小册子，就将九瓶、江泽民奇人等编成骑马丁册子印制，因为做出来美观大方，所以很受同修喜爱。那段时间我学技术的欲望还很强呢，恨不能将所有的技术一口气学会。我属于上班族，加上我丈夫工作时间很长，经常很晚才回家，我几乎要承担所有家务，因此我的时间很紧也很辛苦。为了尽快掌握技术，每天下班后我就抓紧时间坐在电脑前对着笔记反复操作，同修一有时间就过来手把手地教我。在学的过程中，时不时地冒出很多人心、虚荣心、欢喜心、求安逸心、怕心等，一遇到新的操作我就有点心慌手乱，同修就不断地鼓励我，帮我加强正念，帮我树立信心。我知道这都是师父的苦心安排，因此非常珍惜。我认真地学，不长时间就学会了做镜像刻盘、打印、上网下载小文件，还学会了常用的软件安装，基本上能独立运作了。就在我做得很顺利的时候，突然间矛盾出现了，丈夫又来干扰我。他每次回家时见我总关在房里做事，就开始发火，说我整天钻在房里不出来，连吃饭都像抢火，在家走路都在跑，像国家总理似的，又说搞这个资料干什么，能救得了谁呢，还说些难听的话。当时我没有把住心性，忘了自己是个修炼人，就跟他动气了，说我又没做坏事，我做的都是正事，你发什么火呀，不就是没给你做饭吗。丈夫一听更是火上浇油，怒气冲冲的要把设备给我扔出去。我说你给我扔出去，我就不再回来了。他愣愣的不吱声了。我立即意识到自己不对劲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和常人一样去争去斗，你就是常人，你要比他来得更欢，你还不如他那个常人了。我想矛盾来了不是偶然存在的，这正是帮我提高心性的好机会。我就向内找是哪里做得不好，我找出自己为私为我的心，认为自己做正实法救众生的大事有多么的了不起，一切都得给我让路，因此并不在意他人的存在。丈夫工作很辛苦，每天都是饿着肚子很晚才回家，我甚至因为忙也不给他做饭。师父还说，我们这个法门是在矛盾中叫你自己得功，所以我们要最大限度地去符合常人，从物质上又不是叫你真正失去什么，可是在这个物质环境中你却要提高你的心性。 我悟到要办好家庭资料点，首先要圆融好家庭，这样才能得到家人的理解和支持，同时也帮助亲人树立正念。从那以后，我一边加强学法，一边调整时间，每天晚上下班后先抓紧回家发6点钟正念后开始学法，等丈夫快回来时开始做饭，借吃饭的机会与丈夫边吃边谈心，并主动关心和照顾他，让他感受到我修大法后的大善大忍，还经常与他讲一些明慧网上介绍的同修建立家庭资料点得到家人的支持与帮助的感人故事，来启发他的善念。我给他讲做资料是为了让世人明白真相，从而得到救度，是做大善事，让他逐渐感受到大法的慈悲，帮他建立正念，一步步地引导他参与帮助救人。后来他渐渐明白了，并支持我做资料，有时还真当了我的助手，比如做光盘，因为开始不会做封面，他就帮我写封面，寄真相资料时他就帮我写信封，还帮着讲真相，劝三退。为安全起见，我做资料时的相关物品包装他还主动帮我处理，回家后见我正忙他就主动做饭，有时还把饭端到我的工作间。当我用法归正自己，圆融好家庭时，真正的是柳暗花明又一村，我的家人很快明白了真相，全家在当地第一批办了三退，我知道是大法的威力圆融了这一切。当时我做的资料除满足本地需求外，有时还供应外地同修，在做资料的过程中逐渐地修去了很多人心，如显示心、急躁心、做事心、求安逸心、怕心等，同时也遇到不少难题，如机器故障、技术难题等，但我都用师父赋予的智慧给突破了。因为大法无所不能，师父给我们的是最好的，如开始一段时间做光盘都是用笔写封面，但为了更好的让每一份真相资料都起到救度众生的最好的作用，就想打印封面。那是2006年的大年三十的晚上，正是女儿女婿回家过年，因为女婿的电脑基础很好，就问他能不能做光盘封面打印，他说没做过，但答应帮我试试看，他一试就成功了，我惊喜万分，知道这又是师父在帮我，我很快就学会了。记得当时是做的2006年的圣诞晚会，看起来既庄重又美观，更显大法的美好。学会了做封面，这对我来说在技术上又是一个新的突破，当时我很兴奋，后来还学会抓图自己设计，虽然不是很成熟，但还是能解决很大的问题，比起用笔在光盘上写又是一个大的飞跃。以后我们的光盘全部都打印封面，连外地的同修看了也很喜欢。师父在《精进要旨再认识》一文中说，你们在纯净心态下所做的事才是最好的事，才是最神圣的。三、创办当地明慧周报。我地区是今年五月开始创办当地明慧周报的。我们创办周报的契机是因为乙同修今年五月的某天被绑架到洗脑班迫害，我弟同修整体行动多方营救，但就在我们编辑当地揭露邪恶真相时，在明慧网上却搜不到他过去遭迫害的材料，只有综述性的三言两语。这位同修曾遭受过3年监狱迫害，我们向其他同修和他的家人了解都不是很清楚具体详情，这可犯难了，但是营救同修刻不容缓，怎么办呢？我和同修甲天天在一起学法，师父在《转法轮》里说，修炼是没有任何条件的，要想修炼那么就修炼。我就想，营救同修难道还要有现成的条件吗？同修没写揭露材料难道就不营救了吗？事情既然这样了，要赶紧想办法弥补不足。甲同修就和我商量，何不趁此机会办当地明慧周报呢？因为周报并不是要大篇幅的揭露材料，是多方面内容综合而成的，只通过周报的一角把邪恶曝光出去，就能起到震慑邪恶的作用。我很赞同这个提议。甲同修又讲了办周报的严肃性，无论有多大难度都不能半途停下来，我表示愿意办下去，这样就和同修达成了一致，我们很快做了第一期当地的明慧周报。当地明慧周报出来了，有同修寄，有同修当面发，确实起到了震慑邪恶的作用， 参与迫害的警察十分胆虚地对已同修的家人说，就办个学习班，还又是上网，指明慧网曝光，又是上电视，新唐人把此事做成视频播了约有一个星期，又是上报纸，指当地明慧周报，势头大得不得了了。要坚持把周报办下去还确实有困难。开始几期，因为我和贾同修毕竟身边也发生过一些故事，还有比较典型的材料可选，办了一些期后就面临素材的问题。因为我们合作的两个同修都在上班，有时在学法小组搜集材料，同修们也没说上来多少，我就分别在几个学法组提出让同修们都来为当地周报投稿，逐渐的也有同修或口头提供或写成书面材料，这样素材问题也基本解决了。说到编辑，因为我并不懂得正规排版，只懂简单的粘个图什么的，怎么办？就从明慧网直接下载现成的明慧周报，用当地的内容替换其中的某个内容，但就是这样，要把字图做到吻合，对我们来说也是不容易的。在实在不能解决问题时，我们就多下一些周报做参照，并借用其中比较合适的图片，就连页眉页角的画线都画不好，就只好复制粘贴，从周报的另一处借一根线来，做好后和同修一起审稿定稿，然后印制。在我还没怎么会的时候，贾同修有事需要外出几个月，这事就落到我一个人头上了，我面对的难度就更大了。但是修炼是严肃的，不能因为有难度就不往前走了。现在想来，也是师父利用机会赋予我独立工作的能力，我就去找丙同修与我合作，硬是一期不落的都办下来了。在贾同修走了不久，我弟又有一位男同修遭绑架到邪恶洗脑班，这位同修住乡镇，我住县城，离他家较远，与家人联系不是很方便。恰在这时，我因有事要外出一星期，怎么办呢？我与丙同修切磋，并一致认为，一是要尽快落实遭绑架同修的准确情况，想办法上明慧网曝光；二是要组织当地同修整体接力发正念；三是要写揭露材料向当地曝光；四是与家属接触，让家属赶快要人。丙同修主动承担了组织营救同修的重任。一星期后，我回来到丙同修家，见三位同修正在切磋营救同修的事，说营救同修还有两件事没到位，急得没办法，一是找不到家属，二是揭露材料没有同修能写。70多岁的丙同修帮助写了个初稿，但没人能打字。当丙同修把他写的初稿递给我时，我内心充满敬意，我看到了同修那颗纯净的心。我想营救同修不能再拖了，不能任由邪恶迫害我们的同修，我赶紧整理揭露材料并打字成文。其实我也不会打字，拼音也不熟练，无笔更不会，在没指望的情况下，先用笔把材料写好，再用拼音逐个逐个的打字，边打边修改，在师父的加持下才打完。结果打完下来花了3个多小时，虽然时间长了点，但总算问题解决了，编入本期明慧周刊，还做了不干胶，同修们发的发，贴的贴，在当地起到了很好的震慑邪恶的作用，也让当地民众明白了真相。之后不久，遭绑架的同修顺利回家了。当地明慧周报从开始创办到现在，发放后收到的效果还是不错的，有位很有正念的士人每期不落的读下来，还收藏起来，说将来给大法弟子做见证。有位士人看了周报，感受到法轮大法的美好，经常主动找大法弟子要真相护身符，送给周围有缘的人。他自己是第一批办三退的，现在他还上动态网直接看真相呢。我的家庭资料点能平稳地运作到今天，都是大法的威力和师父的慈悲呵护，还有同修的帮助。其实说白了，一切都是师父在做，我从中深深体会到师父的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的法的内涵。在助师正法的有限时间里，我要抓紧时间做好三件事：要多学法，真正去掉人的这层壳，用师父给我们的无量智慧把大法的美好展现给世人，用心去做，用最大的能力去做，救度更多的众生。以上是我的一切切身体会，由于层次有限，不妥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向师父合十，向全世界同修合十。
下面请听交流稿，初中三年实修的心路历程。首先向慈悲伟大的师尊及各位同修问好。大法弟子在这几年的正式法中都亲身感受了大法的美好与师父的慈悲。我现在已经读高一了，在这里我把初中近三年的修炼情况与自己发资料所经历的和劝三退的事写出来与同修交流。一、得法修心救人。我读小学时在奶奶的引导下就已经接触了大法，但由于后来的99年720，我被谎言所蒙蔽，相信了电视上所说的，甚至还劝奶奶放弃大法。现在想来真是愧对师父。后来在奶奶的引导下，我才又对大法有了正面认识，但当时只是知道大法好，有时练功不经常看书学法，也没有修心。上了初中后才不知不觉地真正走入大法修炼中来。初一时自己最难去的就是喜欢看电视的执着心，因为看电视而始发正念，静不下心来，耽误了学法，耽误了练功。曾几次下决心不去看电视，但一旦打开电视就忍不住看下去。当时未修炼的妹妹常打开电视看，发正念时我想的都是电视中的情节，严重干扰了我，曾因此几次在师父的法相前流下了悔恨的泪水。后来我在师父的法相面前发誓，一定不能再看电视了，我是大法弟子，不能被他干扰，要对得起师父的慈悲苦度。然后只要有人打开电视，我就避开到其他房间去，耳不听为净。慢慢的我不再看电视了。当时在学校有几栋居民楼，我就利用上体育课的时间去那儿发真相资料，一次发10多本。我用橡皮筋把资料扎好，用校服包着。居民楼离操场很近，如果我在进楼的时候看见有熟悉的人在周围，我就发正念让他们看不见我。就这样我发完了学校里的6、7栋居民楼，这是第一次自己单独发真相资料。在发的过程中比较顺利，没有遇到什么干扰，这也是师父在鼓励我吧。此后我也利用一切机会往老师办公室发资料。初二下学期的暑假，我与奶奶去了农村发资料，一起发资料的还有我的一个表妹，她已经明白真相并三退了，当时也有修大法的愿望，由她带路。当我们走到转弯处时，有一户人家的狗叫起来了，这个狗一叫，另一户人家的狗也叫了。开始本想站在那儿等狗不叫了再走，但左边的狗不叫了，右边的狗又叫了，就这样轮番来，有时两边的狗一起叫。于是我们就发正念，表妹不知道发，我就告诉她要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后来狗的主人就打开灯，拿着电筒在拐弯的地方照了几次，那时我是穿着白衣服，但就是没照到我们。站在那里虽然心里有点怕，旁边有蚊子在咬，但我心里知道一个心不动能治万动，不能让众生对大法犯罪，不许旧势力干扰我们发资料救度众生。后来右边那户人家的男主人骑摩托车回来了，摩托车的前灯照到了我们。这时奶奶走了出来，直径往前走，我与表妹跟在后面拉着手走，她在后面追我们，还威胁说再往前走就放狗来咬。我听到后怕心就上来了，走几步就站在原地不敢走，表妹也随着我停了下来。这时狗追了上来，距离我只有2步的距离，但当我往前看时，奶奶那坚定的步伐让我顿感羞愧。奶奶没有停下来，同是大法弟子，我怎么能听旧势力的安排，被他所干扰，被假象所迷惑呢？我又拉着表妹往前走，就这样我们走出了这条小路，沿原路回家了。只可惜还有2、3本资料没发完。到家后已经快深夜1点了，我们三个人无不感叹大法的伟大，师父的慈悲。在狗离我那么近时都没有咬到我，那屋的男主人都没有追上我们，但这其中也反映出了我们的不足。当狗叫时应马上就走，不能站在那里等，不应怕狗叫。表妹比较好，不怕狗，她还说此后更相信师父大法了，更不怕了。二、认识到正是自我的心。初三的寒假，我与奶奶去了外地亲戚家，在那里过了年。那里人比较少，是郊区，一栋房子只有2、3层楼，只住一户人家。快要走的那天，整理包裹时才发现还有20多份资料没发完。我与奶奶商量一起去发，但那时奶奶在搞饭菜，又快中午，吃完饭就要走了。于是我决定自己一个人去发，奶奶同意了。 我先拿了十几份出去发，发的过程比较顺利，发完回来后欢喜心出来了，觉得自己如何如何，奶奶不在也发完了，看到房间还剩下的几份资料又想去发，表面上冠冕堂皇是为了使更多的众生得救，实际上掺杂着干事心、私心、显示心等不好的人心，但当时没有及时向内找，还以为自己正念强，其实当时已经快12点了，如果再出去发就错过12点的正念，但在这些人心的干扰下，我竟忘了看表，这些也是后来才知道的。出门后，左边的一栋楼房前有一辆单车，我把资料夹在单车后座就往前走了，右转弯时感觉刚刚那栋楼房的人出来了，我也没回头，正当我想把资料放在一户人家的邮箱中时，后面有人来了，我赶紧把资料藏在身后，我发正念求师傅让他们往出走，等我把资料放在口袋中，不能让他们看到，他们果然就往回走。回屋后，我的怕心不断地往上翻，当时奶奶在炒菜，旁边也有人，没机会和奶奶说，我就上楼坐在床上盘腿发正念，没有几分钟妈妈就进来了，我只好停止发正念。妈妈走后，我小心翼翼地打开一点窗户往下看，马上就看到五六个人站在外面，正往窗户这边看着我，我马上拉起窗帘向内找，我应该要信师信法，打开窗户往外看的本身不就是怕吗？不就是不信师信法吗？我是师父的弟子，那旧势力动得了吗？这一切都是假象，就是看我动不动那个心，我是修炼的人，就是不动那个心。我告诉自己，等我出门时什么都没有。我不断地想起师父有关放下怕心的法，不断地增强自己的正念。等我去阳台收衣服时，外面真的什么也没有。师父真是太慈悲了，弟子被这些执着心所干扰，没有做好，师父没有放弃弟子，还在为弟子承受这一切，不断地点化弟子。同时这里也提醒同修，在发资料时不要顺利就生出欢喜心，就把发资料当成是证实自己，生出干事心等私心，没有师父的加持，没有师父的慈悲看护，我们又能做得了什么呢？三、遇波折提高心性。初中毕业会考后，我们要去一个亲戚家，因妹妹还未放假，奶奶就在家照顾妹妹，我就先随车子一起走，资料由我带走。到了那儿后，我的状态不好，学法时心静不下来，流于形式，练功时心就更静不下来了，有时被杂念干扰的脑袋疼，这是执着心表现的也很强烈，发正念时思想翻江倒海的，尤其是那个显示心，对情的执着特别强，怕心也重，虽然那时也知道要向内找，但心静不下来，即使找到了自己的执着也还是放不下。在这种状态下过了两三天，到了第四天，我就想着奶奶还没来，要不我先发一部分资料吧，这个想法出来后，怕心马上就上来了，因为我准备发的地方就是我自己住的那栋宿舍楼，我考虑到在这里发可能有人会知道是我发的，就没发。当天下午睡完午觉醒来后，我就想那就到没人认识我的楼层去发吧，当时的状态是想发又不敢发，想发也不是完全为了众生的得救，还有为了自己的私心，结果就带着怕心与私心发完了其中的两个楼层。发完后我的怕心动得很厉害，当时只是想不能怕，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却不想想为什么自己的心动得这么厉害，没有向内找，其实是自己的基点不纯。这次发资料我没和奶奶说，到了傍晚我去距离宿舍200米的食堂吃晚饭，吃完后我准备回宿舍，当我快到时，我表叔突然出来告诉我说爷爷要我回去，我很纳闷，但也没多想就往回走了。途中我想是不是发资料被爷爷发现了，到了食堂后爷爷开始说我了，还动了手，原来有一人看到资料后打电话到了公安局举报，现在正有百十号人围在那里找我，我一下子就懵了，我还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我坐在床边，一边向内找，一边发正念。我突然想到我包里还有几份资料，我马上就把它藏了起来。后来越想越不对劲儿，我为什么要藏呢？师父不会让那些恶警来搜查这里的。我想起明慧周刊上有一个同修和我情况好像差不多，就在他打开抽屉藏书的一瞬间，突然想到， 我对师父的正信只有这一点吗？后来他又把书堂堂正正地放了回去，恶警也没来他家。那现在我对师父的正信也只有这一点点吗？爷爷说要把我送回家去，那如果我没机会取走这些资料，被爷爷看见给丢掉怎么办？我不能这样做，我的确有漏，但我会用师父的法来归正自己。你旧势力不配来插手，你也安排不了我，我只走师父安排的路。我又把资料放回了包里，我不断背着师父在《红营二坚定》一文中的讲法：觉悟者出世为尊，精修者心笃圆满，巨难之中要坚定精进之意，不可转。那时我的怕心还是有点重，心跳很快，但我知道我要信师信法，我要放下这个怕心与私心，大法弟子应该要放下生死。奶奶当时在家也在集中思想发正念，后来奶奶说她本想去找另一位同修一起发正念，但一想不能依赖同修，就自己坐在阳台上发。发正念时感觉自己非常高大，威力无比，发完后整个人感觉很轻松很平静。后来公安局的人因为找不到我就走了，我又一次见证了大法的神奇，又一次感受到了师父的佛恩浩荡。在这里我也提醒同修，无论看到什么听到什么都不要动心，更不能听从邪恶的安排。我们是走在神的路上的修炼者，人世间有什么能动得了我们呢？也提醒同修，自己状态不好时要多学法，不能着急发资料，但也不是不发，自己没做好真的会给大法给众生带来很大的损失。四、清除思想业。在初三的上学期我遇到了很大的关，那时我突然变得很怕黑，又发生了很多事，那时心里真是觉得很难过，感觉有一种很大的压力，有很多不敬师不敬法的不好的念头冒出来。因平时学法不扎实，在那段时间思想中曾几次冒出想要放弃修炼的念头，真是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流着泪在师父的法像前想，不管怎么难，弟子一定不会放弃大法。为了来世间得法，我们曾经历轮回的艰辛而无怨无悔，带着众生的期盼，我们来到这里在世间助师正法，那还有无量的生命正苦苦等待着我们的救度，我不能对不起师父啊，我应该要在修炼的这条路上坚定地走下去。多少次的彷徨，最终还是走了过来。现在回想当时的处境，真是每一步都离不开师父的看护。当时奶奶并不知道我的情况，那时我每天中午都要学一个小时的法，表面上看不出有什么不对劲儿。后来虽和奶奶讲了，但奶奶也没有太在意，后来就忘了，自己也没有办法完全和奶奶说清楚。这里也提醒大人同修，要多与小弟子切磋交流，多帮他们。小弟子得法不久，有一些事情还不能很正确的认识，但小弟子也不能养成依赖心，要多学法，这毕竟还是自己在修炼。五、不让情干扰自己。初三后，我的显示心和对情的执着一直比较重，有时真是想入非非。就在写这篇交流稿时，显示心都时常冒出来，总觉得自己做的如何如何多了，怎么怎么样了，其实就是执着。和其他同修比起来，我真是没做什么。当我对情很执着时，师父在《红银二梅》一文中的法一下就打进我脑中：浊世清莲亿万枚，寒风姿更翠，连天雪雨神佛泪，盼梅归。悟迷世中执着事，坚定正念从古到今只为这一回。我知道这个不好的思想不是我，我可不能被他带动，我要抑制他，消除他。这段时间奶奶不在家，我的练功就很难保证，放假明明有时间练功却找借口不练，真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想到师父为弟子承受了这么多，弟子还这么不争气，就这么一点难还过不去。720之后，同修在那么艰难的环境下都做得很好，而我在如此宽松的环境中都不能够精进，我真是愧对师父。练功是修炼的一部分，不能练好功，本体转化就慢，发正念时念力也不强，不想练功的本身就是懒惰心与求安逸心在作怪。我们不应该被这些干扰， 要坚持练功，修续这些执着心。在平时的生活中，我看到奶奶没做好时，有时心里会有些过不去。这时我马上会想到师父在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的，那么是不是在这过程当中，我们也变得非常执着于他的错误，自己心里头就是过不去，那么你就变成了执着，你就变成了向外找了，你就不能够想一想他的不对为什么叫你看见了，他的不对为什么你的心里头就那么难受，是不是其中也有你自己的不对，为什么把这件事情看得很大了，在方方面面遇到什么问题的时候都要修自己看自己，我就能够理智地对待同修没做好的地方了。现在在这里顺便还说一下，有一部分大法小弟子迷恋于网络游戏或喜欢看长安中的电视言情小说等，现在的时间真是很有限啊，还不能精进，怎么向慈悲苦度我们的师父交代啊，怎么对得起那寄予我们无限希望的众生啊，不能精进那也对不起自己呀，我们历经轮回的艰辛不就是为了来世间得法的吗？我一般都会把电脑中的 QQ 游戏删掉，也不会去上常人中的游戏网站， QQ 聊天也尽量少聊。师父曾在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中说过，现在每分每秒都很主要，错过了这段时间呢，就错过了一切，历史不会重来了啊。宇宙的历史，三界的历史已经走过了那么多的那么久远的年代，众生都在等待着什么，都在为了什么活在这里，就在等着这几年，而有的学员却在这几年中荒废着生命，不知道抓紧，而你却肩负着众生与历史那么大的责任。虽然我们是大法小弟子，但正法的标准可不会因为我们的年龄小而下降，我们也要用法来严格要求自己啊。现在的学校很乱，同性恋到处都有，如果平时不能够严格要求自己，在学校中就很难把握，那时接触的都是常人，思想又比较低下，经常谈论一些乱七八糟的事，要能让自己不受污染还是有一定难度的，所以平时要尽量多静心学法。六，劝三退。在学校我基本上是用第三人称讲真相的，我会告诉他们，我曾经在某某地方收到了一份传真，那上面说了天安门自焚假案，大法红传真相，说这份传真是从香港传过来的，香港那边有修炼大法的，政府也允许，说我一个亲戚去过那里，见过练这个的，传真上说的都是真的。我再从六四说到镇压法轮功，讲四川地震藏字时，说我亲眼见过练法轮功的，他们都是好人。这么说了以后，一般都能够明白真相三退，但也有些受邪党毒害比较深的不同意三退，但也能明白大法是好的。现在的学生受无神论的影响，信神的底线很低，有一些讲了很多次还是不能同意三退，我会把一些不能劝退的学生和所有的老师的手机号发到明慧网上，让海外的大法弟子打真相电话。这只是我劝三退的一点体会，有时我做得不好，不好意思劝三退，干扰了众生的得救，我以后也会做到用法来衡量，救人迫在眉睫，可没什么不好意思的。希望有更多的大法小弟子写出自己劝三退的经验，大家互相借鉴。写了这么多，其实还有很多事没写出来，也还有很多事是无法写出来的，师父的慈悲，佛恩浩荡，对师父的感恩也无法用言语表白，当自己做得不好时，能静下心来用法衡量，会发现真的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初次提笔如有不当，请同修慈悲指正。
下面请听内蒙古大法弟子的交流稿。扎实走好助师正法的每一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第五届大陆大法弟子书面心得交流大会又开始征稿了。作为师父的弟子，不管我修得怎样，我必须要写出这份心得体会，一来是向伟大的师尊交上这份作业，同时这也是我们大陆大法弟子的一次盛会。随着正法弘誓的迅猛推进，我们每个修炼人心里都清楚地知道，这样的交流机会不多了。
所以我悟道，大陆的每一个大法弟子都要珍惜这次机会，都要写出自己的修炼心得，解体邪恶，震慑邪恶，完成这份特殊的作业，同时也是对自己正法修炼过程的一个小小的总结。一、学法修心，勇猛精进。要做好师尊要求的三件事，最主要也是最关键的前提就是学好法。师父在每次讲法中都反复强调，要我们多学法，多看书。精进的同修都在背法，有年纪大的，也有年轻的。我不甘落后，于去年八月份也开始背转法轮。开始背的时候，每天只能背一两段，因为白天要上班，只有每天晚上吃完晚饭，在家中边学边背。背法的时候，许多在通读时没悟出来的法理，在背的过程中都一一展现。当又一层新的法理在你的脑中显现出来时，那种感觉真是豁然开朗，奇妙无穷。背第一遍的时间用了八个月，紧接着我又开始背第二遍。第二遍我是边背边写，背下来一段就工工整整地写下来，然后再背下一段。这一边背一边写的时候，又不同于只是背的感觉。在写的过程中，必须全身心地融入其中，不能有一点疏忽，就连每一个标点符号都必须牢牢记住。这样学法的速度虽然有点慢，但是我悟到，学法不在变数的多少，而在于你是否真正用心在学，用心去体悟，并用法的标准时时刻刻来衡量自己，约束自己。遇到任何事情都能冷静地想到自己是修炼人，就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你得真正实修你那颗心才行。同时我也挤时间听法，晚上睡前的几分钟，早晨上班走在路上的几分钟，就背诵师父的红吟。上班时间如果方便的话，看师父这几年在各地的讲法和经文，上明慧网，每天都沐浴在大法之中，汇入到师尊轰轰烈烈的正法洪流，不断地向前奔跑着。法学的多了，身心得到了升华，正念强起来，很多固有的人心在不知不觉中去掉，讲真相劝三退也就很自然，很顺理成章了。二、珍惜机缘，救度众生。随着正法形势的迅速推进，作为助师正法的法徒，我们不能只顶个名，我们得对得起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这一称号。讲清真相，救度被谎言毒害的众生是我们的责任。所以凡是到我家来的亲戚朋友，我一个都没有错过。时间多的就多讲一些，打开电脑让他们自己看明慧网，看真相光盘。时间少的就少讲，告诉他们电视里的所谓自焚杀人全是造谣宣传，加入邪党党团队组织的全部帮他们退出，并告诉他们了解大法，相信大法的神奇和伟大，从此以后有福报。更神奇的是，有好多几年不见面的亲戚都会主动来我家，没什么重要事儿，就说要来串门，好像是专门来听我讲真相、找真相的。家住沈阳的舅舅舅妈多年没来我们家，突然有一天来电话说要到我们家来看看。我一下子就悟到他们是来听真相了。我热情地接待他们以后，第一件事就是问他们是否了解法轮功。他们说在家的时候捡到这方面的资料，或多或少知道一点，但就是不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告诉他们，电视里的宣传全是假的，法轮功是佛法修炼，教人修心向善，按真善人理念做人，绝不会自焚，更不会杀人，那是邪党栽赃陷害，为镇压找借口，迷惑大众的。今天你们到我家来是来对了，了解了大法真相比什么都重要，相信大法好，会一辈子平安得福报呀。他们激动地说，那太好了，这一趟没白来，终于弄明白法轮功是咋回事了，以后再也不相信共产邪党的蛊惑邪说了。送了护身符劝其三退，舅舅舅妈欣然同意，并说退退退都是好事，咱老百姓这一辈子只求个平安。多么可贵的生命，我在心里默默地感慨，都是为法而来，都在寻找真相啊。 外出时碰到有缘人，只要时机成熟，不管是什么职业、什么身份，我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机会。我讲真相的人中有中学的校长、机关单位的副局长、收破烂的小商贩、卖菜的摊主、开车的司机师傅，有老师、学生，有工人、农民、军人等等各个行业的人。我讲真相就经常碰到这样的有缘人。有一次在药店里碰到一位老婆婆，得了一种很奇怪的病，很无助，很可怜。在医生对她的病没有任何办法的时候，我跟她讲了大法真相，送给她一个护身符，并告诉她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身体健康，得福报的。她一下子眼泪就流下来了，要掏钱给我。我说，婆婆，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不会收你一分的。今天是我俩的缘分，是我师父安排我来救你了。她简直不知说点啥好，一个劲儿地说，孩子，你心眼儿可太好了，我今天可碰着好心人了，我有救了，太谢谢你了。还有一次，我去医院看望一位病中的亲属，同住的病房有三个憨厚朴实的农民。我先跟他们唠点家常，问他们得的是什么病，接着就给他们讲述法轮功，讲了大法的美好与神奇，讲了法轮功蒙受的千古奇冤，告诉他们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可以消灾去病，遇难成祥，还把护身符送给他们。他们就像得了宝贝一样，装在贴身的衣兜里，没用多说，全部同意三退。在我临走的时候，他们害怕自己忘了那两句话，又让我告诉他们一遍，并再三表示感谢。我说，你不用谢我，要谢就谢我师父吧。我师父把这么好的功法弘传于世，教人们重德行善，这是开天辟地都没有的啊。应该说感谢的是我，感谢你们听我讲了法轮功真相，为你们的生命选择了美好的未来。像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很多，每当救下来一个人，我丝毫没有轻松的感觉。看着忙忙碌碌的人群，众生都被迷在这里，想到法证人间的那一刻，想到时间的紧迫，就越来越觉得肩上担子的沉重，更加明白了自己责任的重大。值得庆幸的是，觉醒的世人大都在找寻真相，等待生命的被救度。平时我的拎包里总装着大法资料，有真相传单、小册子、护身符、真相钱币等，到时候见机行事，适合做什么就做什么，每次外出都有一定的收获。说起这些资料，我顺便说一说我们的小小资料点。我利用工作之便，随时都能上明慧网，看到有合适的资料就打印出来分发给其他几位同修。我们同时也供给本地区不能上网同修师父的新经文、明慧周刊、真相传单、新年晚会光盘等资料，并在网上发布他们劝退的三退名单。一切智慧都从法中来，一切都由师父的安排。我们学会了多版打印的应用，能轻松自如地打印转法轮、红银和师父的各地讲法等书籍，装订成书，解决了本地区同修缺书的难题。我们自己制作出来的大法书干干净净，整整齐齐，我们心里充满了对师父的无限感激和敬仰。我们这个不成规模的小小资料点也融进了大陆资料点的万花丛中，不显山不漏水，履行着正视大法、救助众生的神圣使命。三、查缺补漏，勇于面对不足之处。尽管我自认为做了一些正视法的事，自认为修掉很多的执着心，但是跟精进的同修相比，还是微不足道，相差甚远。不能天天坚持练功，讲真相有怕心，还有对情的执着，不修口，发正念不能按时等等，在这些方面我都在努力提高，努力做好，不断的纯净自己，精进再精进，多学法，多发正念，严格要求自己，扎实修炼，走好入师正法的每一步，圆满随师还。以上是我的法会投稿，虽然很平淡，但都是我入师正法修炼路上的真实的一幕幕，不妥的地方望同修慈悲指正。 谢谢何时。下面请听交流稿，兼修大法走正路，天地宽。一，得法之初，真心学法神迹显。当我有缘手捧宝书，看到师尊的照片的时候，我止不住的眼泪往下流淌着流淌着，那一刻仿佛黑夜里见到了一缕光亮，仿佛刚从深井爬上井台，仿佛流浪已久的游子看到了家门。总之，我从内心深处知道，这就是我一直在寻找的师父。从1992年开始就找寻的真法师父，我找得好苦啊，苦苦找寻了6年才找到，我将怎样努力才能够赶上来。一，看到天目。当晚我手捧借来的宝书，认真的一字不落的看，越看越爱看，忘记了时间和空间，仿佛置身在另一个世界。当我看完关于天目的内容时，我合上宝书，关了灯，躺在床上的一刹那，我看到了一只美丽的大眼睛一眨一眨地看着我，很天真很好奇的样子，我真的好喜欢它。当我想仔细再看清楚时，就消失了。二，得到法轮。第二天，我把宝书的事情告诉了丈夫，希望他也能够受益。我丈夫是个什么都不信的人，6年中我们看了许多气功书，但都觉得那些东西不可信，并不是我们要找的。这次我没有多说什么，我只是告诉他，这书非常好，有时间你看看吧。结果你猜怎么着？他刚刚看了第一讲，多年的脚气病就好了。第三天，困扰他多年的咽炎就好了。第四天，他就感觉身上到处有法轮的旋转，手上的感觉最明显。我只是不断的看书，听法，没有他那么敏感。大圆满法负三，法轮大法辅导员标准中说，义务教功，严禁收费收礼，练功人不求名利，只求功德。我就忍不住对丈夫说，现在社会上这样的人几乎是没有了，我一定要修炼法轮功，而且要一修到底。那天晚上，我梦见一个白发披肩的老婆婆，有几千岁的样子，感觉她已经活了很久了。她紧紧地拉着我说，只要我跟她学，她就把她一世的功力和她所有的宝书都给我。我当时奋力挣脱她说，我要拜宇宙中最大的师父李洪志师父为师。话一出口，一切都瞬间消失了。接着我被强大的气机带醒，平躺在床上，双手在小腹部位推转法轮。我一看表，凌晨4点。接下来连着3天我都被这样带醒。从那时起，我几乎每天都在凌晨4点以前起床开始练功，一直坚持至今。就像人得吃饭喝水睡觉一样，作为修炼人，我就得学法练功，那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三，得法弘法，脱胎换骨。能够得到这么好的大法，我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与自豪。我不断地给我周围的人讲大法的好，讲大法的神奇，亲人朋友同事日常接触到的人，逢人就讲，因为倍感宝书的珍贵，所以有机会我就会多请一些送给有缘的人，并很快在家里成立学法小组。因为学的人越来越多，我就借了单位的能够容纳100人的活动室，活动室里还有电视，这样无论刮风下雨下雪都不会耽误大家集体学法练功。我不是一个热心的人，得法前清高孤傲，是师尊的大法改变了我，让我脱胎换骨，成为乐于付出的人。四，真修心性，大法善解渊源。仅举一例，得法之前有一同事跟我像仇人一样，得法后我按大法的标准要求自己，那位同事在伤害我时，我不与其争吵，而是在心里说，咱们和好吧，冤冤相报何时了，今生不能再结仇怨。在那同事高兴的时候，我主动跟其打招呼，有什么重要的事情都是亲自告诉那同事。看到我的变化，有一天那位同事主动问我大法能不能治病，就是这样的机缘，那同事也得了法，而且当时师父就给我那同事开了天目。
五，大法给我智慧。1996年，电脑在中国大陆还没有普及，各大公司有专人打字使用电脑，我从来没有专门学过，也不愿意碰它，工作中也是用笔写出来，然后交给打字员去打印。学法后，同修给我师尊不同时期发表的经文，因为篇幅长短的不同，是用不同规格的纸张印刷的。我就想，师尊的经文多珍贵呀，如果我能够打字，按照时间顺序编辑成册，也便于大家学法保管。就这样，我就开始在电脑上打字，并一字一字认真对照，连标点符号都一一对照，告诫自己绝对不能出错。在这过程中，经常会感觉到手指尖上有法轮在旋转，有一股热流从头顶上下来，通透全身。排版时似有神助，需要用什么，按照指示，按照电脑上自带的帮助，很快就排好了。这也给以后证实大法、建立资料点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二、正法修炼，精进实修，法力显。99年720邪恶开始镇压之初，我没有去北京，我只是跟我的亲朋好友、同事以及我能够接触到的人去讲清真相。在这个过程中，有人得法，也有由不理解到理解的，也有过去的同学曾参与迫害，听明白真相后换了工作，或停止迫害，或暗中保护学员的。直到我看到师尊的导航第一篇讲法，我悟到我要去北京。特别是在明慧网上不断看到有被迫害死的大法弟子，对我触动非常大。去北京不是为了我自己圆满，而是为了向不明白真相的政府官员们，那些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的可怜的生命们讲清真相，让这个政府停止对好人的迫害。否则长此下去，被毁灭的不单单是他自己，还会有许多不明白真相的无辜生命被糊里糊涂的一起带下地狱。一、堂堂正正进京正实法，师尊保护安全归。2000年的11月12日，我带着对众生的慈悲来到了天安门广场，和同修一起打开真善忍法轮大法好的巨幅，喊出了埋藏了千万年的心底的呼唤，法轮大法好。这声音来自遥远的大穹，我的每一个细胞都在震撼。警察跑上来，抬起穿着警靴的大脚，对着我的小腹部位踢过来。我静静地看着他，纹丝未动，可他却被弹出去了几步远。要不是一女警察上来从后面扶他一把，他就坐在地上了。便衣冲上来把我们强行拽上车，邪恶怕曝光，警车上蒙着窗帘，他们毒打年轻的男同修，把后上车的人向先上车的人身上推，并把男人向女人身上推，女人向男人身上推。我不能就这样被邪恶带走，我打开蒙着窗帘的车窗，向天安门广场上的人喊话，讲真相，喊着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我们都是修炼真善忍的好人。我一喊，全车的大法弟子也一起喊法轮大法好。警察慌了，拿起警棍来打我，同修们护着我不让打，有一不认识的女同修被打晕了。最后我还是被打了几警棍，但我一点都不疼，只觉得自己的头是金刚的，敲起来就像敲金属一样，发出清脆的声音。这个状态持续了好几天。到一个派出所门口下车时，司机都会把同修从车上一脚踹下车。因为我最后下车，这时车上还有四个警察。一个警察说，就他喊的声大，边说边抬起戴着皮手套的大手要打我。我慈悲地看着他，觉得他好可怜。这时那只手停在了空中没有下落，然后他缓缓地将手放下了。那个司机警察说，拿上你的包走吧。因为心态纯正，在师尊的加持保护下，我堂堂正正地走出了戒备森严的派出所。二、去除人心魔头消。后来由于人心的一念，我被单位协党负责人走后门送到当地看守所非法关押。在看守所，我悟到自己错了，所以就对师父说，我今天必须出去，请师父赐予弟子清除另外空间邪恶的能力，这场迫害绝不是人干的。本定关押15天，在第9天的早上，家人就把我接了回来。 临走时，旧势力借人口说了几句话，我还依稀记得。你跟他们不一样，你是我们公认的好人，你回去好好练，把在这里耽误的补回来，你如果圆满了，把我们也带走好不好？我给自己修炼过程留下了污点，我后悔不已，师父慈悲点化我，跌倒了爬起来，接着就安排了一个不小的考验。一天，丈夫喝多了酒回到家里，看到我在电脑前打字，因为我刚刚从看守所出来，所以他的害怕被邪恶钻了空子。他原本一个很温和的人，就像失去了理性一样，跟我大吵大闹，我越劝他闹得越厉害。于是我走进孩子的房间，关上门，从里面把门锁上，他还是不停地闹，还敲门，真是一反常态，并扬言要离婚。这时我的母亲也帮着他说，你得管着他，要不然再出事儿，倒霉的是咱俩。在那一刻，我对母亲对丈夫的情的纠缠一下子就去干净了。我开始盘腿坐在床上，被论语，被苦其心志。我默默地求师尊加持，心里对师父说，师父啊，是弟子人心起来了，没有做好，被邪恶关押，给亲人及周围的人带来了困惑，是魔头在背后指使的人在干扰我，想利用情来动摇我的意志。师父，请您给弟子除恶的能力，请您加持弟子，我们共同把背后操控人的魔头清理了吧。就这样，他什么时候不闹的，什么时候睡的，我都不知道。我通过了这考验，师父也把那个干扰我的大魔头彻底销毁了。那魔头被销毁后，就剩一个大嘴，下嘴唇挨着地，上嘴唇在空中，对着我一开一合，一字一字地说，我死不瞑目啊。我说，你不瞑目也得瞑目，我没做好是你的因素在起作用，因为那不是我的本意，是你隔开了真我，我有师父管，所以你就瞑目吧。我说完，他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三，正念正行正实法。从那以后，无论是在救度众生面对面讲清真相中，无论我在做什么正实法的项目，在不同时期不断接触的不同的人和事的过程中，都是有惊无险，都是在心性上的提高因素。关过了，心性提高了，法理上又明白了一层，技术上也同时得到提高，协调能力等等其他方面也得到提高。师父会让我体会到从上到下一眼看穿的美好境界。所以修到今天，我想说，只要修炼人的心念行言时时在法上，就一定会走正大法修炼路，就一定会体会到自在如意天地宽的境界。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